上文下理要注意，
经文体裁要重视，
时代背景别忽视，
段落结构要
慢着慢着。师父，这到底是什么锦囊妙法呢？
这是书信朋友是经指引。
喂
喂，我是李崇恩，请问这位姊妹有什么信仰的疑问呢？
是这样的，李崇恩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但是这件事情又让我想起另外一件苦恼的事情。
那么姊妹，你就先说说令你苦恼的事情吧。
我去了一家教会，发现那里教会的领袖每一次敬拜神的时候用的方式非常的特别，让我觉得心里面很不平安呢。
哦，到底他用什么特别方式来敬拜神呢？
他用宰羊羔的方式来纪念耶和华。
听起来的确很特别哈。那么姊妹，你能够说说他这样做令你不安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吗？
这是旧约的做法吗？为什么要宰羊呢？主耶稣来了，不就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吗？主流出的宝血不是已经洗净了我们吗？他这么做不是让我们又回到旧约了吗？
那么按你所想的，信徒应该怎样来敬拜神呢？
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
非常好，你的观念很正确哈。哎，对了，你本来想问我的问题是什么？
哦，其实呢，我是想问你，你喜不喜欢吃涮羊肉啊？
啊？
我是李兰，
我是乐意，听众朋友好，又到了出现释经指引的时间了。
这是我们第四回和大家见面呢。
对了，那么上一回呢就讲到读圣经呢就要留意经文的文体啊。乐意啊，不如你来帮我们复习一下。
好的，上回我们谈到诗歌智慧书，不要随意从单节单段字面意思去总结属灵的教训啊，却要掌握该段经文要流露的情感。讲到可从对句、偶句、平行句去理解文意，从声韵捕捉意趣，也可以从犹太人的文化传统对比概括式思维方式入手，从他们的生活习惯去理解一些智慧的话语。就是这些吧，李兰老师。
非常好啊，乐意。就像你刚才所讲的哦，我们要知道呢，旧约的诗歌智慧书呢跟新约的那种技术性的文体啊，那种呢记录的一些的文体的思路呢是很不同的。因为呢旧约的诗歌智慧书他们表露出来的是一种呢希伯来文化和一种呢东方的观念啊，那这个呢就跟新约那种呢记叙啊并且是一般的书信体裁呢呈现出来的那种很严谨有次序的那种希腊罗马的思维方式是很不一样的。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读新约呢会觉得说容易理解，但是看旧约的时候呢就不太明白。原来呢读旧约诗歌智慧书啊是要用情感去体会，读新约呢就需要多去讲讲理了。
你说读新约才需要多讲理，可是我觉得旧约中也有很好理解又有条理的部分啊，好像是律法书还有历史书，而新约里面呢也同样有难理解比较艺术化的文字，好像是启示录也是啊。上回我们讲了诗歌体，李兰老师，不如这一回我们讲讲别的文体吧。
好啊，乐意，那咱们就先来介绍一下呢记叙文体当中的律法书。
律法书就是旧约开首五卷的训诲经卷啊，包括创出立民生啊，有关读这些经卷的读经口诀，李兰老师你来为我们介绍吧。
行啊，乐意老师。整全归纳通古今，不是废弃乃成全。
整全归纳通古今，不是废弃乃成全。这两句话好像很强调一脉相承啊。
对了，可是呢，一脉相承当中呢，又包含着转化，
嗯，
说的呢是咱们读旧约新约呢，要有整体感、一体感，不能够呢说只读这个旧约律法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取了那个旧约律法的主义，就忽视了新约主耶稣所赐的那个白白之恩啊。同样的，读新约呢，也不能够说啊，我只读新约就可以了啊。很多初信的朋友就一开始读新约，
对，
然后呢就懒去读旧约，但是这也有问题的。
嗯，
那读新约呢也必须得明白啊，你要读旧约啊，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明白植根在新约里边那种的旧约的精神，不然的话呢，也不太明白呢，新约有一些经文到底想讲的是什么？
对，我们要明白新约在里面其实也有旧约的精神在里面哈。你的话让我想起刚才短剧的那个姊妹，她曾遇到一位教会领袖，很奇怪很特别，以宰羊啊，一只羊的羊，宰羊的方式来纪念神。很明显，我猜那位教会领袖呢，就是很尊重旧约，或者是呢熟读利未记哈，可能呢，但是又忽视了希伯来书所讲的真理。如果他读了希伯来书第十章了，可能就不会这么做了。
对呀，这就反映了有时候呢，弟兄姊妹呢，因为缺少一些辅助的解经的资源呢，所以呢，就常常做字面的解经啊，然后呢，再用字面的那个理解呢，就着经文呢就现用啊，这样的应用。关于这一点呢，将来我们还是要再讲。
那现在我们还是讲回律法书吧。到底读律法书要留意些什么呢？
那不要以为呢，旧约律法是完全的。旧约律法呢，并没有包括一切。当中所说的一些律例呢，只是神和他选民，以色列民所立盟约的一个基础。新约的信徒呢，不必遵守旧约的每一条条例啊。实际上呢，新约的赐下呢，是已经代表着旧约的某些部分呢，已经是重新修订了。所以呢，只是记着要将旧约的精神给实践出来就可以了。
那么很自然，我们会问旧约律法的精神是什么呢？
你这个口气，还有你刚才所问的那个问题，旧约律法的精神是什么呢？好熟味。
文士问耶稣，诫命中哪一条是第一要紧的呢？这句话呢是出自马太福音22章36节，还有马可福音12章28节
啊。很好啊，那你就把答案也说出来吧。
好的，马可福音12章30到31节，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
对呀，这两条新约的基本律法呢，是出自于生命记的6章和利未记的19章啊，那么就涵括了旧约律法的精神。像这样的律法呢，既然主耶稣也重新钉钉了，让他在新的盟约里边呢继续的去应用啊，这就是通用古今的旧约的精神律例了。可是像另外一些律例，比方说哎呀该不该吃猪肉啊什么的，这就反而呢要看渐进的一些启示啊，整全的去看圣经，不能够说哎呀看到旧约说啊不能够吃这个不能够吃那个啊，然后就跟着做啊。
哎，你说的对呀，像你刚才谈到啊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啊，我们不能单照利未记11章那里说的哈，照样去做啊，这样做呢是不行的，却要看呢希伯来书9章10节哈，希伯来书9章10节那里说，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
是啊，又好像哥罗西书2章16节到17节所讲啊，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那对于刚才那一位献羊的教会领袖来讲呢，我就建议他可以读一读希伯来书的10章。
希伯来书第十章很长，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读第10章第1节吧。律法既是将来美事隐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
谢谢乐意。
不谢。哎，好，我们刚才呢就是讨论呢读律法书的口诀哈，整全归纳通古今，不是废弃乃成全。也就是要留意整全的读经，从旧约新约多处经文归纳总结属灵教导，特别遵守那些主耶稣重定的旧约律法哈，例如是 爱神爱人。
嗯，
不如呢，现在我们就说说阅读解释另一种文体的时候要留一些什么吧。
行啊，那咱们再来讲一讲一般的技术吧啊，就像是历史书。那第二个口诀关于历史书呢，就是史料取材有重点，夸张对比好凸现。
嗯，我再来一次哈，史料取材有重点，夸张对比好凸现。嗯，听起来前半句好像是在说文章取材的写作的手法哈。
对，
后半句说的是修辞吧。
对了，那么希伯来人呢，他们写历史的方法呢是有一套呢独特的方式的，不一定是一板一眼的按着事件的发生的先后顺序给写下来，而是说呢集中比例啊去写一些中心的主题，然后呢就就着那个主题呢去选取合适的材料加以发挥啊。那就拿这个撒母耳记的上下，还有呢列王记上下和历代志上下啊，这三卷书互相比较吧啊。虽然呢这三卷的历史书呢都在讲历史，但是呢我们却能够从三卷书的不同的演绎当中呢就看出很多的不同哦。那比方说呢像撒母耳记啊、列王记，那这些记录呢都是传记式的啊，故事性是比较强的啊。比方说撒母耳记啊，你可以看见人物啊。那么列王记呢就讲政治的功过多一点啊，但是如果你再看历代志呢，却是很官方式的，资料很多的统计式的，而且呢它相对于之前的从政治角度来讲呢，它是从一个圣殿建设的角度去讲。
听你这么讲啊，我也想起耶利米书哈，读起来感觉是比较复杂的，也是因为耶利米书是不按时间先后的次序来记的啊。对了李兰，我想到有一些很重要的释经的指引和写作的方法呢要提醒一下弟兄姊妹的。
什么呢？
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惯用的语文方格，有时候呢一些文句我们真的不能以字面意思去理解的。例如马太福音5:29-30哈，我念出来，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像这样记录的文句呢，绝对不能按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应用的，不然的话呢，每个神的孩子那么想要自残身体，就会叫圣灵很担忧了，对不对啊，李兰？
是啊，那这里呢，是用一个很强烈又很夸张的表达手法来教导啊，跟随耶稣的人呢，要彻底的跟罪恶断绝关系，划清界限，好为呢天国付上代价，而不是说呢叫人随随便便的砍手砍脚。那同样呢，马太福音5:39啊，主耶稣就教导门徒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那这也不是真的说照这个字面的意思啊，由人去打自己的左脸啊，而是说指到一种呢精神呢要去操练以善胜恶。
我也想到一个词是物哈，物。马拉基书说呢，以扫啊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物以扫。当中那个物字同样也不能以恨来理解，而是指到与爱相对，是不拣选的意思。这正是以色列人在文句表达上一种突出相对对比的形式。
对呀，那也来提提另外一个例子吧，因为这个例子呢是有弟兄姊妹呢问过，就是在约翰一书3:9这节经文呢就是这么讲啊，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哈。那么有的人说啊，是不是说信了主就永远不会犯罪？那这里其实不能够按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以为说啊，信了主呢就立刻的全然成圣，一点过错也不再犯。而是说呢，有主内住的这个生命啊，是有圣灵在其中的。那这种生命呢，是不会故意的、习惯性的犯罪，活在罪里边啊，享受罪中之乐哈。因为如果那个人真的有主内住的话，他做错事情，圣灵就会提醒他、督促他。如果那个人呢，真信主、爱主，就不会故意违背主， 犯罪，做不合主心意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就要知道啊，以色列人的表达方式是比较强烈的。
讲得很好啊，李兰。现在不如我们也来谈谈天启文学吧。我想这是叫许多弟兄姊妹感到读来非常吃力的一种文体哈。
是啊，就说自己吧，我出信的时候看启示录呢，就觉得非常奇怪，那些画面啊、数字啊、色调啊，哇，给我的感觉是好强烈啊。
哎，李兰啊，我想在进入解说这个天启文学之前呢，我们得先介绍一下哪些书卷是属于那个启示文学或者是天启文学哈。
好啊，那这个启示文学就包括旧约的但以理书、新约的启示录。
天启文学的口诀又是什么呢？
一心耳目，立体感，象征对立有原因。
一心耳目，立体感，象征对立有原因。上半句呢，在好像有点像评论那个电影啊，下半句呢，就好像充满矛盾、冲突、苦衷这样子的。
抓对感觉了，就是这个感觉。
什么感觉？
所谓一心耳目呢，就是指到呢启示文体当中写下不少能够看见的图画，能够听见的声音，而且呢往往有色彩强烈、不寻常的一些自然变化，异常夸张的场景景象啊，那些造型还有重重复复的技术。比方说呢，像在但以理书的2章28节到35节那里记录的那个梦境啊，哇，你好像一边看一边那个脑海里边就出现那幅图画了。然后呢，启示录的1章12节到17节记录约翰所见的异象呢，也是非常清楚的。
那么我来读一读吧，我来读启示录1章12到20节，启示录1章12到20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啊，这段文字真是很形象化，
是
很有现场感啊，将复活主再来君王基督那个形象活生生的勾画了出来哈。这里最后一节出现的七这个数字呢，也是很有象征意义的。
是啊，那么乐意你这么说呢，就已经强调出一心耳目立体感，同时也带出象征啊，这个呢启示文学的一个特点了啊。原来呢，以色列人对某一些数字是有特别偏爱，而且是有呢象征意义的。记录有一些数字的时候，他们在记录这些数字的时候是不太准确的，因为对他们来讲呢，数字呢是有这个意义在其中，是用来记载意义的。比方说三象征全部长长七就代表着很完全还有40就是一段的失恋的日期。那关于呢以色列人的一些观念呢，他们的一些文化呀有一本很好看的书啊，就是宣浩荣写的《圣经中的希伯来人》了。
哎，你看你又跑题了，我们不如又回到启示文学吧。
哦，好的。
启示文体呢，刚才我们说到是一心耳目立体感，象征对立有原因啊。刚刚呢，我们就谈到上半句了，就是启示文学那种特色啊，是很有特定写法模式，好像看电影看动画。那么现在我们来说说下半句，就是象征对立有原因吧。
行啊，那象征呢是指到这个词语呢具有代表的一种呢特定的含义。 像刚刚讲到的数字啊，至于说对立呢，是说启示文体当中呢呈现出的那种对立和二分的格局。
嗯，
就好像启示录当中出现的空间对立呢，就有天上啊、还有地啊、海、乐园和火湖德行的对立呢，就有贞洁和淫乱；信仰的对立呢，就有守道背弃啊；时间的对立呢，就暂时和永恒。哎，另外呢，还有生命和死亡的定局对立，也有富有啊、贫穷的对比。那这些对立呢，就营造出很鲜明的形象，很紧凑的气氛，就暗示天启作品的读者啊，他们所面对的处境是非常严峻、非常急迫的。
嗯，哎，说着说着，我们时间又差不多了。哎，李兰呢，不如其他的下一次才讲。这一次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口诀，然后就结束好吗？
好啊，那我来说文体，你来背这个口诀怎么样？
没问题。
律法，
整权会纳通古今，不是废弃乃成全。
历史，
史料取材有重点，夸张对比好凸现。
启示，
依心耳目立体感，象征对立有原因。好，我们这一次就讲到这里好吗？
行啊。
好，再见。
再见。
空中学员回应。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黑龙江的王姊妹，让我来复习一下今天课程的锦囊妙计。第一个妙计口诀是整卷归纳通古今，不是废弃乃成全，使用于研读旧约律法书，创出立民生。文体中律法精神为以爱神爱人为贯穿，新约赐下更为佳，不忘旧约神同在。第二个妙计口诀是史料取材有重点，夸张对比好凸现，使用于研讨旧约历史书，撒母耳记列王记，记录方式很独特，集中比例写主题，使用题材来发挥，语文风格真实妙，夸张对比好凸现，字字句句有精义，上文下理明真意。第三个妙计口诀是一心耳目立体感，象征对立有原因，使用于旧约但以理书和新约的启示录，又称为天启文体，可听可看，用心感受，形象化的现场体会。启示文体中对立的格局，也正暗示着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严峻急迫的。这三个释经解难妙计都非常的棒，指引我们从文体中看从古至今神对他百姓爱的救赎。圣徒们渴慕与研读释经，让信徒正确理解神的话，明白神心意，指明了方向。天启文体让我体会启示录是奥秘的，是我不能用右眼看到的幕后情况，神却将这预言有形有样的呈现在圣经中，既让我们对神生出敬畏的心，又让我们对天国有盼望。因主的应许，我们当持守真道，竭力向主奔跑。最后我送给二位老师一句话，细致入微胜诸葛，通晓古今一心人。好，愿神赐福弟兄姐妹，谢谢。